辛劳，他们生养儿女，他们养育儿女，主啊，就求你纪念他们。主，我们在这里一起早晨有主日学的时间，学习你的话，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恩待我们，也保守youth 那边他们孩子们在一起，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继续来讲哈。那我们这个讲的有点经常是断断续续哈，中间有些经常有些老师来，或者是有些别人来讲。这个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圣经的解释啊。那圣经解释呢，在历史之中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出现，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一种的方法呢，那这个是历史上出现的，就是说呢，在就是叫救恩的历史法，就是假如说他说这个圣经呢是一部的救恩的历史啊。那这种的解释在很早就比较流行，直到今天呢还一直在教会里面，在解释圣经里面那种思想还是一直都是存在的。那就是说在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啊，神把救恩呢是在创世之初，或者是说神预备的救恩还没有创世就已经有了。那神的这是尤其是神，我们强调神的计划的那个观念里面。好，那怎么来看呢？那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可以看到那创世纪呢，那神造了这个万物，对不对？那神造万物的时候啊，让一切，圣经说他看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是一切都美好的呢，那可以这么说，你要问为什么神创造万物。那神创造万物呢，就是让像他形象的人在万物之中享受神的创造。所以有一个地方的解释就很有意思，那神创造六日，对不对？六日工作，到第七日呢？
休息。
啊，不，这个
安息。
用一点正确的名字，叫安息哈，因为休息和安息不一样哈。
那个，
要准确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休息就是睡大觉，就什么都不管。嘿，神不睡大觉的。那这个神安息，好，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当然，这个解释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那是就是说，神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管了？那怎么解释这个安息？好，解释安息。那因为后来神还就给以色列人定了一个日子，叫安息日。那我们这个教会其实这个美国人教会就叫安息日会啊。那后来我们就是另外的，那这是后话。那到底这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啊？或者是说它的意义何在？上帝真的需要睡觉吗？上帝不需要。那为什么他停了手里的工就安息了啊？那什么意思？那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就不讲那些东西了。那就讲一个比较大家说的，就是接受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说，神其实是一种带着享受的心情来看待他一切手里所做的工，实际是一种享受。也就是说，神看到万物这么美好，他看到了以后呢，他在 enjoy。 那如果神创造之后定了一个日子来 enjoy 这个创造，那神定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有个规定，就是说六日工作，在最后一天干什么？安息。那是安息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休息啊。
所以有的人解释就是说了，你看上帝多好啊！我们中国文化里没有礼拜天休息的吧？
这个是按中国人。 按阴历的月算。
按月算？
嗯。
有一个什么初一十五休息的吗？
对，有。
有吗？我说的，别说现在，我说古代。
过年可能要休息。
那他是过年。
一个月冬天不做事。
一个月冬天不做事，那是北方。
南方还是过年也不行。
不，因为农业社会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但是中国人有没有一个规矩？就是习惯性的一个规矩，就是有一个，就是说一段日子几多少天以后有一个休息日，就是要不然初一，要不然十五。
没有。
没有吧？
没有。
好像没有。你说那个过年那是团圆，那所有的人都回到家，那个放假，那是团圆，那是休息一下，休息完了，因为过了十五，在座的有点北方人哈，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没有冰箱，那个过年的时候买很多吃的嘛，那怎么办？
户外冰箱
就搁外边，但是那个东西啊有一个问题，不能过十五。一过了十五，天气就暖了，就不结冰了。
这么快？
那个冰啊，你就很难，因为我们结冰很容易嘛，拿个脸盆，弄一盆水，晚上搁在那个外边，早晨起来的时候，摔一摔，或者是敲一敲，一拿，那因为它那个脸盆是这样的嘛，它那个冰砰就起来了，啊，砰就起来了，把那个冰就放在弄个盒，或者是弄一个什么东西，完了以后把它冰就放在里边。哎，他就可以冻着，一直是冻着，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过了十五就不行了。他结冰呢，都很难再结冰了。结那冰都薄薄的，就根本就基本上就是晚上也都很难再结冰了。有这个经验吗？你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冰箱了，是不是？
台湾什么都不结冰的，根本概念都没有。
东北那边的话，他们那个
东北不是那个好球，那个好球。我说的是华北。北京、天津啊，那华北、华北
那
些，东北和那个一出关就完全。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出关那时候是外国的。
对，一出关就外国了，一出关就外国了。那个过年，中国所谓华北地区的那个中国人过年，真的是过完年就开始干活了，那就是开始干活，因为开春了嘛，啊！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一直没有这个概念，好，所以有些人解释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就说：“你看上帝多好，让我们人啊六日工作，有一天休息，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身体。”请问这个解释是不是神当年那个意思？
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应该也有啊。好，请问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就你讲的 enjoy。
No， 那是我说的。
他知道人的体力有限吗？
知道人的体力有限，人可以整年工作，一天都不休息，一点事儿都没有，因为只想着赚钱的时候就 enjoy 在其中。
我也是让脑袋休息，什么都不想。
安息日应该是给神的。
给神的干什么？
敬拜，
就是
敬拜。
是吗？
不是，犹太人，你看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
说。是，但是安息日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他第七日定为
圣日。对，这个在创世纪里只是这么提到一句话，定为圣日。 But for what？
分别为圣，
干什么？
他那天是不是造了人呢？
第七日就没造了，
哦，
第六日就造人了。
圣日就是敬拜神。
是，但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第八节一直念到第十一节。谁？
当纪念安息日，守安息日。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家找到了吗？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好，找到了，念。
当纪念安息日，守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一切工，但第七日是上耶和华神的安息日。这一日，看你们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好，谢谢。解释这句话，前边是命令，对不对？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是不是命令？但是给这个命令的原因在哪里？就十一节。为什么神给这个命令原因？为什么给这个命令？不光是赐福，有一个原因。原因是神的创造。我们守为圣日的原因是神创造天地万物。所以你守的时候，就要纪念这一切的所有是你的吗？哎，你要记得你守的时候 enjoy 的时候，不要说你看这都是我手里所做的工，我现在赚的满仓的粮食啊，那个长袖的银钱都是我的，你不可以这么讲。哎，你应该说什么？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这一切都是他造的，不过今天我享受他的创造。看见了吗？这个守为圣日不光光是敬拜，当然是敬拜没有错，但是他有一个给出一个原因，他定为圣日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是神的创造。好，我们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怀着感恩的心在享受啊，这一点跟中国人的观念里边从来没有，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是我的，你知道吗？这个没有这个观念，完全没有这个观念，说这是上天赐予的，你说有吗？也有点，但是非常非常少，但是总的来说这是我的，你知道吗？哎。但是这是守为圣日。好，讲的既然讲到这儿，咱得多讲一点。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不守安息日，而守七日的第一日主日？完了呢，新约主的第一日复活了，那就光光因为复活就把神的律法给改变了吗？
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时候的
是
都是第一日聚集，
都是第一日聚集，但是我们若是用一些解经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什么创造？
感谢主。
什么创造？
创造了万物。
那是安息日的时候，是守为圣日，是感谢主的创造，没有错，你讲的非常对。那我如果我现在我们教会改了，改在守主日，就是守第一日。耶稣在那第一日复活了，继续讲。 我能继续讲同样的一句话。
感谢主的创造。
什么创造？什么创造？
心是是我们复活。
是什么创造？
新生
的
创造。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成为
新造的。
明白了。所以，神耶稣来了以后，有没有改变这个律法？
没有，
他成全了律法，所以你不能说他改变了这个律法。十条诫命他没改，他成全了律法。为什么成全了这个律法？为什么成全这个律法？为什么用这句话来成全？哎，这是讲神学课的吗？等一下。他知道，
我知道，
他知道，他听过。为什么是成全了律法？
他替众人死了，
成全，
背着十字架。
因为人是新造的人。
等一下，咱先说前边那个。神造万物，神就说：“哇，真好，对不对？”但是吗？一直都那么好吗？到那个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神以色列人一边守安息日，一边怎么样？还犯罪。请问，那个真好吗？那个创造早就变质了，知道吗？不过，这是神的期望。人们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创造，但是没有办法享受，因为人犯罪离弃神，所以表面上在守安息日，实际就是耶稣一直责备他们的。所以你们好像在守安息日，但是神的公义怜悯什么的都没有，你知道吗？你还指责我在安息日里不可以给人看病，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他就是这样。你表面上因为他安息日他给人看病了嘛，看病人啊，你是犯了安息日。他说哎，你们表面上在守安息日，但是哎，神所要求的公义怜悯这些东西你全都没有啊，你难道这叫安息日吗？你明白了吗？所以神耶稣在就等于他说这个安息日并没有真的守，但是因他从死里复活，有一个新的创造开始。新创造是在哪儿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圣徒，
每一个圣徒，那是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当我们每一天天天更新，越来越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告诉你，不止我们享受，在天上的主都要享受他的创造。那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安息，享受安息。好，所以从这样一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呀，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画面。好，那这个既然讲到这个的时候呢，那就提到这个刚才提到啊，这是救恩。好，那神其实在很早的时候，他在创造的时候就预兆着知道人会犯罪，人会离开神，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第三章，再回来看第三章，人堕落，好，人堕落，人堕落以后呢，那神呢就来审判这个审判人，所以呢，神就这个我就前面不念了哈，那后边呢，耶和华呢。就在十四节，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所以那个蛇以前有没有爪子，这个就闹不清哈。所以是不是以后才有？ 闹不清。这个的，所以有些那个欧洲绘画里边，你就看到那个蛇，以前的蛇好像它有爪子，后来就突然间没有了，因为被砍掉了。OK， 那下面到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上一次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在这儿看电影。就是耶稣受难记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黄色的蛇，哈、啊，金色的蛇，完了就砰的咬了一口，完了怎么他就砰的踩了他一脚，把他给踩死了。好、啊，那一幕就是从这儿来的，那就是从这儿来。好，那个那既然这样的话呢，他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好像。他就突然间在这个圣经里边埋下了一个伏笔，埋下了一个伏笔，有一个人是女人所生啊，只是由女人所生，好，他要对那个恶的势力，要战胜那个恶的势力，战胜，就是说这一次神的创造，这两个人都失败。但是神好像在这个咒诅里面讲出来了一个可能性，或者是未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未来发生的什么事呢？他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单单从女人生出来的那个人要怎样呢？要战胜，就是这一次没战胜的，下次要战胜，战胜罪恶，不再失败，能够得胜，这就是他所在这里讲到的。所以这个人是谁？那当然，现在我们就知道这是耶稣。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出来。其实我们再继续看到马拉基书，旧约圣经的最后，马太福音的最前边，马拉基书很有意思。马拉基书呢，一般的来说，它可以说是一个先知，最后的先知所写出来的一卷预告性。好，那这个里面他就特别讲到，我们看这个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他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在马拉基书，刚才说的是创世纪，创世纪出现问题了，人类犯罪出现问题，但是神在审判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种的预告，那一直中间就开始不断的出现，那是神的救恩就不断的出现，一直到后来。好，当然你可以说神的救恩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不断的出现。什么叫救恩？刚才我在讲，我们这个讲呢是讲救恩。好，那亚当夏娃的时候，那神给他们救恩啊。一般的人大部分的解释都说，神当时的就说没有让他们立刻死， 那谁代替他们死了呢？好像有一个动物，因为神用兽皮给他们做衣服。哎，兽皮给他们做衣服，那就是说当时神有没有审判？有审判。那种审判虽然是只是在口上说了一下，但是当时也行动了。那个行动就是把兽皮穿在他们的身上。那兽皮总有一个动物给被杀掉了。好，那动物到底是什么兽？是老虎皮呢，还是羊皮？这个圣经里没说。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个动物被杀。那被杀就是一命抵一命。好，这个就好像就出现了。但是后来人类又犯罪，人类犯罪，所以挪亚就成为了当时世代的拯救者，当时世代的拯救者。他不只是救了他自己的全家，还救了什么？所有的动物，除了水里的。他当时救了所有的动物，他是当时的拯救者。当然他们又出来了，又犯罪，人类又犯罪。创世纪还没完，后来又出了一个拯救者，谁？约瑟。约瑟在世的日子，救了一切周围受灾的人民，成为拯救者。神的救恩开始出现，神借着一个人。但是约瑟死了以后，人们又开始欺负这个外来的人，啊，又犯罪。神又兴起摩西，成为
拯救者。
谁的拯救者？以色列人的拯救者。那以色列人又不听话。一会儿我们讲到就还讲，继续讲这个。那不听话，那摩西就总有一天最后怎么样？死了。兴起谁？
约书亚。
约书亚，等一下，事实在后边。约书亚，约书亚起来，他不只是带领打仗，他成为当时的拯救者。好，把地占领了，那占领了，安居乐业了，按道理来说没事了吧？从此，所以童话故事的最后的结尾是什么？从此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你知道吗？这是童话故事。这个在现实生活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所以为什么童话故事大家看了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喜欢看几样东西？看，我说看电影看小说哈，看这个童话，为什么爱看童话？因为不是真的。第二呢，爱看爱情故事，为什么呢？
也不是真的。
你知道英国的那个有一个那个 Dickens 哈 Charles Dickens 的写的那个什么雾都孤儿的那一类的小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流行看吗？啊，因为当时那个英国很多贫富悬殊非常大，啊，很多穷人穷得半死啊，所以呢，他写那个故事打动了所有的那种没机会做梦就实现的，所以看那个故事融在里边，就想在里边，所以也因为是不是真的，就人们就是这个问题，人们其实都是在这个里边，但是实际生活不是那么回事。约书亚死了，以为他们就永远的就幸福快乐的日子就开始生活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结果怎么样？就出现很多的这个问题就出来，啊，不断的重复什么？就是受到，就是他们犯罪，犯罪神就是惩罚他们，惩罚他们，他们就开始怎么样？ 呼求，呼求神，神啊，成求你拯救，拯救，结果怎么样？神又兴起士师拯救他，一个士师接着一个士师，最后连士师都出问题，你知道吗？士师都出问题。那最后，那旧约圣经里边最后一个士师是谁？不是，啊，撒母耳。撒母耳属于士师、祭司、先知，都是他，你知道吗？哎，他一身的一人，他的就涵盖了所有。应该他某种程度上他是最后的士师，被神兴起，啊，被神兴起。所以最后就是那个撒母耳还可以。那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就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要你这种的只留一任的拯救者，你知道吗？我们希望有一个拯救者，世世代代拯救下去。那要什么？要一个王。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要一个王，结果那神说：好，给你们立个王。”结果那个拯救者当时是谁？扫罗。有没有拯救以色列人？
有。
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厉害，他也非常的敬虔，高登高一呼，以色列人全部起来，靠着神的恩典，他就开始征战。征战结果他就犯罪，战了没几场，其实圣经里记着他打仗没有几场，结果就开始怎么样啊，讨好众人，众人喜欢牛羊，就说没问题，牛羊抢，但是上帝说不可以，不可以抢，啊，结果他们就是抢，结果犯罪，神离弃他，神把他抛弃，抛弃又兴起大卫，大卫是不是拯救者？
是，
呀，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制服了，所以大卫的时代的那个疆土是最大的，因为他基本上把所有的周围的民族全部都臣服了。臣服了，这那些人都不敢再欺负他们，都在臣服。臣服了以后，他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巨大。那后来是王国建立了，但是这些拯救者怎么样？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神的拯救好像看起来怎么样？失败。所以这就是后来当他们亡国之后，以色列人所盼的救主的那个心态。他说神的拯救在哪里呢？完全看不到。虽然他们后来回归再建圣殿，但是那个神的拯救还是完全没有看到，因为他们希望要独立建国，只有独立建国才能完成这个真正的拯救，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时候，他就提到有一个人会来呢，但是他这个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好，让他们能够得胜。但是这个人来了以后是怎样的呢？好，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翻过来继续翻。第一章21节，天使对预告说有一个婴孩要出生。这个时候天使怎么预告他的使命呢？这个婴孩的使命呢？21节，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是吗？你怎么说不是？不是呢？哎，是不是拯救出来？是。以色列人盼望的拯救是什么样的拯救？ 建国，
建国，
建国的拯救。但是天使预告说他的拯救是什么拯救？从罪恶里的拯救。好，继续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章的第这个28节，有一个人叫做西面，这个西面呢，这个25节，我们看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因为在痛苦之中啊，又亡国又被掳，好，虽然回来还是在这个统治之下很难过，所以他们盼望神给他们的安慰者。但是结果神答应他，他因为他盼望，结果他到后来就见到耶稣，见到耶稣以后呢，这个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就是接过耶稣，婴孩耶稣哈，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
救恩。
啊，西面还挺明白的，你知道吗？他看到的是一种的救恩，你知道吗？并且如果你再往继续往看的时候，西面更了解，他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并没有把它局限在只是以色列民的拯救啊，这个西面明白的很大。但是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继续路加福音第三章15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就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聚集，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因为他们都在等那个拯救者能够来到，因为这是圣经里的预言。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来了，进耶路撒冷，大家就拼命的欢迎，但是几天之后他就被钉十字架。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哎，想当天就几天前大家欢迎的那个热情在哪儿？那为什么他今天钉十字架，那些热情的人们不起来反叛啊，跟他一起造反，把他人抢下来？其实这是他们极大的失望，当时以色列人对这位这个人的极大的失望，因为他以为他是拯救者，但是没想到他被杀，他自己也没有起来说我是拯救者。 结果他被杀的时候大家都死散了，但是没想到他最后成为神的拯救，好，成为神的拯救。好，那整个新约都在谈论这个东西，那是他给我们神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的历史，所以就贯穿着整个圣经的历史之中。也就是说，神的拯救从来没有停止，但是神的拯救在旧约的时代都是暂时性的，都不是永远的。直到耶稣来了以后，神的拯救成为永远的拯救，成为永远的拯救，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救恩的预言结束以后呢，那这是一个把这个整个圣经用拯救作为一个主题贯穿在一起。那另外一种在讲解圣经的时候呢，就提到一种呢，就是预言应验。那预言应验呢，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好，那预言应验呢，有一些应验呢是这个远期应验，某种程度上呢，有一些应验呢是这个近期应验。好比他们被掳啊，这个被掳以后呢，这个有一个先知在这儿呢，就开始应验，就开始这个预言，说被掳70年后，你们会回归。后来呢，这个讲完了这个70年呢，果不其然，在这一天呢，他们就回归了。请问那个回归是真的一个完全的回归吗？完全的就是回归到神的祝福里面，并没有啊。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神 promise 那个，就是神应许的那个回归，是一个很完美的回归，回归到神的面前，享受神一切的丰富，那个回归是很完美的。但是真正主后70年的回归，其实他们特别不完美，好，还被人欺负，自己没有军队，完了不只是他们，你看那个以斯拉，好，这个以斯拉先知和那个谁尼希米的时候，他们很惨的，建一个圣殿建了好几年，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建了一半截儿，人家就开始让人闹，一闹就他们就得停工，建一个城墙，啊，旁边就开始闹得不得了，最后没办法还上报到那个皇帝那儿，皇帝还得下个旨意才能够建成，哎呀不得了。所以你要是这么样的，天天被人家闹，你也受不了。请问这个回归到神的面前是真的一个完美的回归吗？不是。所以但是好像somehow先知在这里的预言好像指着一个遥远的一个完美的回归，回归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丰富啊，享受他的丰富。所以那个东西在哪儿啊？那个东西在哪儿？这个刚才我们在路上来的时候，我跟我的师母就在那儿谈论一些这个教会的事情啊，因为在教会服事嘛，就是看到一些人生的问题，就想象，请问今天我们是不是享受了神一切的美好？或者是说开始享受了一切的美好？因为他说没完全嘛。同意？开始了吗？
开始了。
开始了。因为你要完全享受，只有在天堂里享受，那个时候我们都死了。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开始享受？ 有啊，
应该是，
应该，真的哈、啊。啊，那今天我的师母就说一件事，他说：“哎，以前我小的时候呢，主日学老师就讲一个故事，就说耶稣讲了个比喻，他就是摆了个宴席，去请所有的人来吃饭，就像我们昨天一样啊。完了，结果呢，他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主人呢去请那些人来吃饭，还推三档次，说我刚娶了媳妇不能来，我有一头牛也不能来，还有那个地没犁也没能来，那什么都不能来，对吧？所以呢，最后呢，那个主人就生气了，说去把外边那 homeless 都请来。他说我小时候就完全不能够明白，说为什么这个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有好吃的，那大家都充饥了，为什么都不来？他说：“现在我大了以后，啊，就在教会里看久了，我就明白了。耶稣讲的话，其实今天也经常发生。哎，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在享受？开始享受，神一切的美好。”哎，请问，那是不是应该每个星期都高高兴兴的来？真的吗？是吗？先别讲的那么快，等你十年以后再说。真的，你看到教会里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明天 SAT 要考试，来不来？
不来。
不来。哎呀，明天我要 interview， 来不来？什么最重要？对，考试去，名校比来教堂容重要多了。哦，很重要啊，一生就这样了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哈、啊不行，一生就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下了啊，最重要。所以都最重要的事太多了，对不对？那 agent 就说了，哎呀，今天要签房子，你要不签的话，不 offer 的话没了，啊，就是什么教会，等一等，房子最重要，那不那跟那个谁那个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事吗？请问，神早早就说未来有一个美好，在这个之后。开始享受神丰富的宴席，但是我们真的体会到了吗？还是我们变成来教会只是一种的，你知道吗？好像那个不来不好意思，好对不起上帝。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享受那个宴席吗？你知道吗？所以以色列人在这儿的时候，你说完全享受了吗？他没有享受啊。是神有保护带领他们，神近期的预言应验了，但是远期的近期的预言里边表面应验，但实际没有完美。他预兆着后面有一个完美的开始，真的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还有两分钟，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跟大陆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是这些老一代的人谈的时候，我才明白的。他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虽然也是在教会长大，但是呢跟在座的差不多，去教会就是因为习惯了，不去不行，不去就觉得难受。哎，我告诉你啊，给你们的孩子其实养成这个习惯，习惯到一定程度，他 不去的时候他就觉得礼拜天不去教会就少了点什么，哎，这个是个好事啊，啊，习惯就是一种惯性啊，你要突然间停下来的时候，他会身体都会自动的就往前行，哎，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呢，我告诉你，那个我当年出国的时候也有很多机会哈，啊，做错事啊，不去教会啊，什么这都有，啊，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一不去呢，就总觉得好像这一个礼拜都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因为好像没干什么，啊，哎，就真的有这种感觉，所以就觉得没办法，还是老老实实去完了以后就是，啊，这个身心的就各方面都好像正常了，啊，哎，真的是就是这样，所以哎，因为我每个礼拜去教会，所以有机会想做坏事的时候，还不敢做，啊，真的不敢做，想半天。这样合适吗？不太合适吧，你知道吗？哎，弄得最后心里那儿发抖半天，最后算了吧，还是别弄了。啊，真的，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跟你讲，我很感谢神，就是我的父母带我从小能够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主以后，我跟你讲，到了今天，我回过头去想，我没有遗憾。啊，基本上我的人生里边。没什么大的遗憾，这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是一失足千古恨的，你是永远不能弥补的。但是到目前来说，我还是这神的保守，哎，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想当年那些老传道人哈，老基督徒们，他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了，不过就是这样，祷告。求一求，有难处求一求，没难处就祷告。这个该读书的时候拼命读，该工作的时候拼命追。人家追什么我也追什么。以前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啊，尤其那个共产党来之前的时候，教会里边还有点好处啊。啊，教会里挺有好处。有些时候有点工作性的介绍点什么东西，哎，都还有点帮助，哎，他们的停留在那里，对神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里面享受那美好，他们的体会就在生活层面上，直到政治运动来了以后，教会关门，自己也受到冲击，没有圣经，自己别人逼他要改变信仰，那个时候他们才突然间体会到神里面的美好是什么。神里面的那个美好是什么？是失望之中看到希望，是绝望之中有安慰。他说：“哇，你一旦体会过那种的安慰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中国教会今天为什么成长？跟这些人经历过有很大的关系。当他们经历过以后，他们再出来讲道的时候，不是在讲那些花啊、草啊、啊。月亮啊，太阳啊，啊，就是那种的生活，只是那个表面生活的一种。他们在讲，他们当年怎么经历神。他说：“我以前对神的信心很肤浅，我对神的经历也就是停留在那种生活的层面。但是后来就不一样，当我在那种苦痛苦之中的时候。”经历神的那种的美好，那种的美好是什么？神与他同在， 神安慰他，你知道吗？神带领他。当他经过那种的东西的时候，哇，整个人就变了。所以他们在讲道的时候很感动人，很感动人。当然了，今天我们不是他们，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去思考这些东西。思考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里面享受真正的回归，真正的美好。神借先知预言，早早的预言里，在这一时刻应验了。虽然这是近期的一个预言应验，但是更远的一个应验在这里。从此以后，在它里面的真的是能够享受回归到神面前的美好的生活。好，我现在不能再讲了，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做个祷告，感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思考圣经带给我们的。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好好在你面前追求经历，真正享受从你那里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事，忘记了神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享受那丰盛的宴席。但是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眼界，这样的信心，真正来到你的面前，带领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中文英文同样在一起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